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官员说中国黑客窃取了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信息；在六四事件26周年当天，数以万计的香港人参加勿忘六四烛光晚会；天安门母亲组织后继友人发言人尤维杰带领六四难属在万安公墓祭奠六四事件中被屠杀的亲属；前美国高官正面评价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表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爆发反中抗议活动；东方之星客轮被调出水面，预计不会再有任何幸存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新闻。美国官员说，负责搜集数百万美国政府雇员背景信息，并对其进行安全调查的美国联邦机构，遭到中国黑客的大规模的网络入侵。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星期四说，网络入侵可能涉及多达400万名现任和前任联邦雇员。该机构说，随着调查的继续，涉及人数还可能增加。执法部门官员表示，他们认为操纵这次网络入侵的是中国的黑客，而这些黑客可能与中国政府有关联。据信，这次网络入侵是几年来最大规模的窃取美国联邦雇员信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中国禁止进行网络战，并表示匆忙做出结论和根据假设进行指责是不负责任和具有反作用的。中国救援人员开始让在长江翻沉的东方之星客轮缓缓浮出水面，并表示不可能再找到任何幸存者。目前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97人。视频画面显示，东方之星的一侧船体于星期五上午已经浮出水面。此前工作人员连夜进行搬正客轮的操作。自这艘客轮星期一夜间遭遇恶劣天气而翻沉后，只有14人获救，目前还有300多人下落不明，其中很多老年人。据信，很多人被困在船内。中国交通部发言人星期五对记者说，在客轮完全浮出水面后，将展开进一步的寻找遇难者遗体的工作，预计死亡人数会大幅上升。这次船难很可能成为中国数十年来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水上交通事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一些菲律宾人在中国驻菲律宾领事馆外举行抗议示威，要求中国尊重马尼拉主权，从有争议岛屿撤出。他们声称他们是为马尼拉国家利益而来，既不亲美也不亲中。抗议者敦促马尼拉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6月4日，数百名菲律宾民众来到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示威者高举的看板上写有“中国滚出菲律宾水域”、“中国尊重菲律宾领土完整和主权”等字样，还有抗议者高呼“中国立刻滚出去”等口号。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李纳多·雷耶斯说，
China must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hilippines.
尽管菲律宾是个小国，中国必须尊重菲律宾的主权。国际法规定尊重主权，规定通过更加文明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或者动用优势军力。
另外，游行者高举的标语中还有美国和中国军队滚出菲律宾。 针对这次抗议活动的这个主题，组织者利耶斯说，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因为支持美国的亚太计划，我们到此是为了推动建立一个独立的对外政策。我们既不亲中也不亲美，我们亲菲律宾。我们希望菲律宾面对中国挺起腰板，采取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行动。
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正在日本访问，受到日本天皇接见，除与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外，还在日本国会演讲。中国媒体称，阿基诺访日是希望登上日美安全合作大船，为自己在南海谋取利益，在南中国海充当美国的马前卒。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军方在滇缅边界的实兵军演持续进行，与此同时，各方继续多角度解析中国军方的这次敲山震虎的超长军事行动。不过有专家指出，北京最清楚在鲍勃兄弟家门口舞刀弄枪的真实意图。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截止6月4号，中国军方仍未宣布云南省境内中缅边境附近实兵实弹军演何时结束。有关这次军演，中国国防部以及外交部对外进行了说明。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日前还解析了军演的特点。第一，没有明确演习地区距离边界到底有多远，尽管中国军方公布了演习场的精确坐标。第二，没有明确演习结束时间，演习后续措施将看事态发展和演习效果而定。环视还说，军方在边境地区搞这种演习十分罕见，强调军演是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承诺的实践行动。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阵子啊，那个中国大陆跟缅甸之间，特别是缅甸为了要追剿叛军，而在这个区域啊多次越界。解放军他最主要的这个成立的目的，不是要这个保卫人民吗？然后这个维护中国的这个主权及领土的完整吗？像缅甸这样子这个亲门踏户啊，军队的这个炮弹啊，然后都直接掉到中国的国境里面来了。那解放军他在这个时候当然必须要在这个区域里面做一些演习，那这样的一个动作至少也要让中国的人民对他们的解放军能够产生信心嘛。
金德芳是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任何解读恐怕都没有北京自己最清楚。在缅甸家门口打靶练兵表明中缅传统关系出了问题。他说，
Only Beijing really knows the answer to that, I'm afraid. Since Aung San Suu Kyi was freed, and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otests in Burma.
只有北京知道真实答案是什么。自昂山素季获释后，缅甸爆发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在缅甸开发建设项目的抗议活动。当地民众认为，中国的这些活动对他们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还有很多缅甸人对中国人大量出现在缅甸、进入缅甸经济生活很反感。缅甸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已不像过去缅甸军政府独裁时期那样。
据法广报道，缅甸国内政局变数增加，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没有出席缅军建军70周年大阅兵，加之缅军近期在与中国接壤的果敢地区与主要是中国裔反叛武装交战，不仅撼动缅中传统关系，也在缅甸国内引发争议，引起国际广泛关注。金融时报说，除缅中摩擦外，北京还试图以此敲打与南中国海形势有关各方。皮特修斯是美国空军协会资深防务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出强硬信息，他们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力量强，我们块头大，谁也别想干涉我们想要干的事情，这一点不容置疑。休斯说，中国敲打缅甸其实也是做给地区其他国家看，不要越过北京的底线，中国人的容忍度有限。不过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将中缅边界军演效应扩大到南中国海似乎有点牵强。他说，
所以我想他在这个区域里面，他跟中国大陆之间还是以一种相互试探的就是能够借由这些类似像这个冲突或者说是擦枪不走火，但是或者擦枪有火花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呢，跟中国大陆等于说借由这样来磨合出一个新的南海上的这个行动准则。它跟中缅边境所发生的这个情况比较不一样，因为中缅边境它的炮弹落入了这个中国的境内，还打死了人，但是长期以往如果解放军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动作的话呢，我想可能对国内来说也比较没有办法交代。这两个事件的本质其实不太一样。
不过有网友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网页留言说，自奥巴马访问缅甸后，某国不高兴，开始向边界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想利用反缅武装控制缅甸，教训缅甸政府别走太远，别跟西方太近。这次就是利用彭家声教训缅甸政府。还有的网友说，讲白了就是因为缅甸军政府投靠了美国，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海疆主权。中国以前放任缅甸军政府作恶的态度彻底改变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聚会上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他还表示，正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煽动，造成了目前中国四海翻腾的局面。他还在自己的新书中表示，不能把世界交给美国。下面是思阳和海伦的报道。
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日渐加深，甚至有观察人士预测，南中国海最终可能成为美中较量的战场。在被问到美中之间是否必有一战时，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刘明福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
如现在美国具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打中国，中国不会永远不会打美国。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的安全和和平就看美国怎么样决策。
刘明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大校，也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他日前来华盛顿推销他的《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一书的英文版。值得一提的是，为他举办新书发布会的却是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白邦瑞。白邦瑞目前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政策顾问，他在静坐《百年马拉松》一书当中说，中国自1955年就启动了一项百年的秘密战略，意图是取得西方的技术，发展强大的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刘明福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由中国鹰派太子党人物之称的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为刘明福的书作序。刘亚洲写道，21世纪是中美对决的时机，谁可以为世界的发展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成果，谁更强更快，谁就可能赢得领导世界和决定世界进程的必要的影响力。中国梦的中文版在2010年出版时就曾在华盛顿对华政策圈内引起反响。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刘明福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定为中国的鹰派。据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也被认为是第四代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之一。白邦瑞在自己的家中为刘明福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人包括美国的前官员、现国会众议员以及华盛顿各大智库和媒体的人士。在被问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否体现了中国的大战略时，
2010年之后，13亿中国人民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利坚和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过不去？美国的军舰在中国的海岸上海洋上家门口从南到北不断的进行军舰海军力量大游行。
他说，美国这样的行动给中国带来的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问题，甚至台海马上也出现问题。他还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还迫使中国向西发展，出现了包括一路一带、高铁计划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 刘明福在发布会上遭遇西方记者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提问，他为中共的一党统治进行了辩护。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称，在解决生命和生存问题之前，自由和法治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第一。他称中国共产党最能捍卫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和法治。
平等和法治的是中国共产党
啊！思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警告议员们要做好准备，防御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全面入侵。此前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战斗升级，波罗申科星期四在基辅说，目前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巨大威胁。他表示9000俄军已经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路透社上星期报道说，俄罗斯军队在距离乌克兰边界50公里的地点进行大规模的集结。波罗申科发表上述讲话的一天前，乌克兰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声称，双方在反政府武装占据的城市顿涅斯克附近爆发了数月来最激烈的战斗，导致至少18人死亡，还有数十人受伤。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应为爆发新战事负责。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三曾说，莫斯科命令激进分子在顿涅斯克附近展开军事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昨天是六四事件26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的6月4号上午，部分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家属在公安的严密监视下，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集体祭奠亲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新一代发言人尤维杰表示，将会带领这个群体继续抗争下去。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新一代发言人尤维杰6月4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的祭奠活动像往年一样，全程都有公安和国安人员在场。
我们就是各个家庭都是由那个各个区和派出所派警车把我们派车吧，但也不是警车，派车把我们送回去的。然后应该是这没有什么变化，这几年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实际我们的人没有他们就是那个公安系统的人要多。
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尤维杰是去年六四25周年之际，从天安门母亲发起人、现已年近八旬的前人大教授丁子霖手中接过这个群体的负责工作的。她的丈夫杨明湖1989年6月4号凌晨被镇压解放军的子弹击中膀胱，两天后伤重不治去世。另外一位天安门母亲张先玲也在6月4号上午前往万安公墓祭奠在六四遇难的儿子王楠。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就是在万安公墓祭放或者是安葬了的遇难者吧，家属大约他是有8个人嘛，然后大家在一起祭奠一下，然后发我们在有一个纪念的仪式，这么一个活动，这是每年都要有的。
张先玲表示，自己从5月25号开始就受到了当局的严密监控，
他们就是24小时每班4到6个人2辆车在这里监视着，在我的我住在9层嘛，9层电梯口就有2个人昼夜的坐在这里。
6月1号，天安门母亲授权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发表他们的纪念六四惨案26周年的公开信，继续提出3项诉求，包括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名单和死者人数、对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代、依法给予赔偿。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尤维杰说，
因为我们诉求嘛，那个已经是今年是第26周年了，到现在国家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的答复。
作为天安门母亲的新一代发言人，尤维杰去年在六四25周年的时候遭到了当局的严厉打压，被整被查，还遭到变相抄家。 但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丁子霖表示，新的团队经受住了考验。
从去年四月清明以后，北京的难属群体的服务团队的一些成员都被看上了，被派出所、被民警、被他们所住的社区的居委会甚至都被看上了，他们互相不得见面。我和我老伴儿呢，就是更被软禁在外地。还有那个尤维杰又被变相抄家，被他从一整天市局找他谈话，就是逼他交出家里电脑里的所有存件。这一切都是就我们群体来说，我们真的第一次遭到如此严厉的这个对待。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已经真的对于这样的一种的，我早就已经是多次经受过了。可是对我们新的服务团队来说，他们第一次经受这样的严厉的对待，但是他们经历过了，也经起了这番磨练。
尤维杰还在当天给全美学字联六四屠杀26周年纪念会一份书面发言中说，我很高兴看到80、90后新一代的崛起，他们同样有着对自己国家的赤诚，当他们了解到89年六四惨案的真实情况后，他们震惊，他们思考质疑现在的执政党，一个不能承认当年屠城罪行的政党是否还有执政的合法性呢？用他们的话来说，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忠。尤维杰还说，作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体中每一位母亲和父亲，虽然岁月流逝已过26年，想起自己的孩子被无辜打死的惨景，依然痛彻心扉，泪流满面。他们好好珍藏着自己孩子的所有遗物、血衣，那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如果当年没有血洗京城的惨案发生，这些学子们已经40多岁，正是国家的栋梁。他们是活跃在各个领域里的主力军。尤维杰表示，他将不会畏惧压力，继续带领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抗争。他说，
作为我来讲的话，真应该向母亲们很好的学习他们这种担当。我觉得我一定，我也会有这种担当，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八九运动民运六四屠杀26年来，香港人拒绝遗忘，坚持悼念。6月4号晚上，近10万港人再次云集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由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勿忘六四的年度烛光晚会。这也是香港去年爆发大规模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首次纪念六四的大型集会。烛光晚会也因此增加了大量香港本土元素，将六四紧扣本土民主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是中国国土上唯一能够纪念六四的地方。26年来，纪念活动的规模在全球最为庞大，尤其是六四当晚的维园烛光晚会，更是吸引数以万计的港人和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参加。而过去6年人数都在10万以上。尽管今年维园烛光晚会参加人数因一些团体的退出明显减少，但支联会仍坚守建设民主中国的原则，呼吁平反六四，永不放弃。去年持续了2个多月的雨伞运动过后，许多年轻人对温和抗争不满，开始转向激进路线或本土思潮，尤其不满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原则。包括支联会创始会员的学联以及港大在内的4所大学的学生会首次退出维园烛光晚会，并遗失校园，自行举办纪念活动，探寻港人本土民主之路。不过支联会面对雨伞运动之后本土思潮兴起，对晚会内容做出了调整，吸引年轻人。以往晚会常唱的血染的风采和中国梦消失了， 为把六四议题紧扣本土抗争元素，改唱《撑起雨伞》，现场更有许多市民高举象征争取真普选的黄伞。同时，晚会特地重点介绍内地200多位民主和维权人士，去年为支持香港雨伞运动而遭受各种形式的打压，至今仍有10多人遭拘留，已经7个多月，对他们表达敬意和声援。大会播放了仍被拘押的北京诗人王藏和行为艺术家追魂两人妻子的视频，讲述他们经历的苦处和心声。此外，晚会还有多处与以往不同之处，例如更换沿用多年的司仪，显示支联会的年轻化，向死难者献花的环节，抬花牌的是大专学生，点燃火炬环节，主角更是大学生，甚至中小学生与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一起点燃。尤其引起外界注意的是，学联缺席六四烛光晚会，改由中大、树大、成大和理大4所大学的学生会代表上台发言。他们表示，今天香港面对如1989年北京学运的相同焦虑，要乘船八九民运精神，除年复一年的悼念，更需要抗争，重夺港人自主的命运。但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也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逐渐被蚕食。他们提出命运自主、港人修宪的口号，并在台上撕毁和焚烧基本法的小册子。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学生们对民主权利被剥夺感到非常愤怒，尊重他们的表达方法。支联会平台是给任何人表达意见，支持争取民主的人用任何和平理性的方法表达。烛光晚会后，记者采访了几位清理球场地面蜡烛的树人大学的女生，其中姓陈的同学表示，学联和一些大学退出晚会削弱了支联会的力量，而他们也不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不过因为晚会有意义，所以来参加。但是如果支联会不继续做出改变，未来就不会再来维园了，他说。
我看是有削弱，因为他们的反对不支持代表支联会的理念出了问题，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其实我自己也不太认同，因为这个运动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来不过不等于我们认同支联会的一些理念。我觉得港大有自己的立场，有勇气的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是认同的。
不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纲领的港大学生会，六四当晚在校园内自行悼念六四，近2000人出席，远超出预期的人数。他们在举行约10分钟的悼念仪式后，展开学术讨论，探讨六四与香港本土民主的关系。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宣读宣言表示，中共政权专制依旧，香港民主不能耽搁，争取我城民主绝非以争取中国民主为大前提。他们提出守住香港就是我们的事了的口号。树人大学的陈同学表示，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可以相互促进，但是建设民主中国是太遥远的事情，他们应当先以争取香港的民主为主，他说。
如果中国先民主了，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益处，可是他们先比我们进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就好像天方夜谭，就是说我们想要先做好自己的角色，然后告诉中国我们可以。
记者遇到2组共7、8个中学生，经询问，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烛光晚会，多数人认为自己在长大，开始关心香港的民主前途。17岁姓童的中六生表示，雨伞运动对他影响很大，让他有强烈的愿望走出来，怀念几十年前为中国争取民主而牺牲的人，他说。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雨伞运动，还有长大了，我应该来，我的感觉很强，我就是很感动，因为这么多人一起怀念这一群人，我觉得他们的勇气真是非常非常的可嘉。
此外，香港以热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线、香港本土力量为主的本土派团体 拒绝爱国的字眼，几年前便开始自行举办纪念活动，今年则是全天举行18区巡游，让悼念活动遍地开花。晚间在尖沙咀集会，出席人数有几千人，远远少于去年的6000-7000人。本土团体不主张平反六四，而是呼吁人民要付出代价打倒共产党。此外，爱港之声、保卫香港运动等亲北京团体6月4日下午在维园入口外摆设街站，质疑支联会夸大六四死伤人数，指责支联会误导市民谋取私利，但遭市民冷待和斥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台湾举行的六四26周年纪念晚会出现杂音，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上台讲话时遭到台下呛声，呛声者说六四纪念活动应有其纯洁性，不应当被政治人物利用。有学者认为自由的世界里应当容纳各种声音。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上举行的六四纪念晚会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参加，晚会内容包括悼念六四、声援中国以及反思台湾。主办单位邀请了人权律师、民运人士、公民运动人士和作家等在现场演讲。在声援中国部分，应邀演讲者包括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以及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他们是以前政治犯的背景在六四纪念晚会上声援遭打压入狱的中国政治犯。施明德的讲话中呼吁大家参与联署，呼吁中共让被关押的民运人士王炳章能够到加拿大参加女儿王天安的婚礼。施明德说，他曾经告诉王天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良心犯都是那个国家的自由灯塔，他们被关一天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权仍然黑暗。施明德演讲时，台下几位人士不断对施明德呛声，他们指责施明德过去屈从威权以及施明德带领的倒扁运动账目不清，呛声扰乱了施明德发言，施明德显然缩短演讲提前下台。向施明德呛声的是民间团体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创会理事长林宝华以及他的妻子杨月清。杨月清对美国之音说，他这么做出于不得已。杨月清说，
台湾我们出席了26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我们认为六四要保持它的纯洁性，今天这么多的年轻人在场，不能够让政客投机的这些政客来把六四这一块洁净的地方给污染了。我们本来是和平理性的人，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这样子的呛人的，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豁出去了？我们要阻止以后任何的政客、任何的投机分子再来利用六四的场合，所以今天我们很失礼，我承认，但是我觉得应该。
前北大教授夏业良也在这次纪念晚会上讲话。目前为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夏业良在现场目睹了施明德演讲被干扰的经过，他认为如此表达不同意见是言论自由。他说，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自由的世界，那各种声音都可以表达，何况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呢，还从他是支持大家纪念六四反对中共这样也是一种公开的表达。无论政客有什么样的需要，政客需要舞台，但是只要他们说的话没有跟我们的基本立场相对立，我们应该允许他说。至于他的动机纯净不纯净，为自己个人捞什么好处，我觉得这个你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你没有办法限制别人这样。
在施明德离开现场后，六四纪念晚会继续进行，参加纪念活动的人群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其中包括来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和几位陆配，他们认真听着演讲，呛声插曲似乎没有影响他们参与的心情。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在前一天发表了访美最重要的演讲后，台湾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四与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会面。阿米蒂奇说，对于蔡英文关于两岸关系的说法，他听到一些正面的评价，许多美国人对此感到鼓舞。不过北京还在观察他的访问过程，会等待他结束后才有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蔡英文星期四与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及前亚太副驻卿薛瑞福会面。阿米蒂奇在等候蔡英文抵达前接受媒体采访，对蔡英文此行有积极评价。
Well, I'm interested to see. I thought that her remarks in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CSIS.
我认为她在《华尔街日报》的投书和昨天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讲话非常好。我也注意到北京到目前为止仍然对她的访问采取一贯的静观其变态度，要等待她整个访问结束之后才会有所评论。我期待等一下和她的会谈。对美国而言，我们关心的并不是什么特定的公势，而是两岸关系的稳定。
But we care about stability and cross-breach relations.
对于有关蔡英文表示将继续维持两岸关系稳定的说法，阿米蒂奇说，他听到一些正面评价，许多美国人对此感到鼓舞。
I have not talked with everyone with whom she's spoken, but I have.
我没有和她见到的每一个人谈过，不过我有听到一些正面的评价，说她看来对这次访问有充分的准备。这当然不像是2011年那次访问一样，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许多美国人对此感到鼓舞。
稍后抵达的蔡英文则表示，阿米蒂奇是台湾的好朋友，他对亚洲情势的判断也非常值得参考。
长久以来都是我们对台湾的事情非常关心哦，那也时时给我们提醒。那么同时对于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的问题都抱持了一个很关心的态度啊。那他一直都是我们台湾很好的朋友，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地来拜访他，就是希望跟他在我们在台美的关系上面，或者在亚洲的很多的情势的判断上，能够跟他请教，跟他交换意见。
在与阿米蒂奇会面前，蔡英文还与美台商会十多位成员进行午餐会谈。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对媒体表示，与前一次的访问相比，蔡英文这次访美得到的反应非常正面。
First and foremost, I'd like to point out how positive this trip has been in comparison to 2012.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这次的访问与2012年那次访问相比有多么的正面。蔡英文获得的接待有多好，他的会谈对象，他能见到的人，对话的质量等等，全部都显示出不仅是美国政府对他的访问有多么看重，其他组织和企业界也是如此。当然他们原来就与民进党和台湾其他政党有长期的关系。
除了这两个活动，台湾媒体报道说，蔡英文星期四与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会面，不过国务院没有证实这个会面。与蔡英文随行的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也说，他们不能证实和美国官员的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采访小组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韩国星期五证实第四名患者死于中东呼吸综合症。此次疫情爆发已经导致韩国数十人感染。卫生官员说，一名76岁的男性在星期四死亡。韩国大约有1600人被隔离，大多数人是在家里，一些人在医疗机构。同时疫情迫使韩国数百所中小学和大学停课。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采取一切措施遏制疫情蔓延。疫情两周前爆发，由一名从中东出差后回国的男子引起。中东呼吸综合症由一种冠状病毒引起，于2003年感染了成千上万的非典病毒类似。 目前还没有能够治愈这种病毒的方法或疫苗。2012年这个病毒首次在沙特阿拉伯被发现，随后传播到其他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与印度和越南显著加快了防务合作的步伐。官员们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地区咄咄逼人的姿态，拉近了亚太地区国家与美国的距离。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6月3号星期三代表美国在新德里跟印度政府签署了一项防务安全合作协议。尽管这项合作的规模不大，但是双方从表达意愿到签署协议只用了5个月时间，显示美印两国的防务合作可能正在加快。两国官员还签署了10年美印防务合作框架指南，合作范围包括海上安全防卫装备、航空母舰和喷气机引擎的研制。中国海军近些年来将活动范围延伸到印度洋，前不久公布的军事战略白皮书称，中国军队将攻防兼备，兼顾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这些事件加深了印度对中国的忧虑和与美国合作的愿望。与此同时，越南也在谋求从美国购买海上防务武器，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取消对河内的一些武器禁运。国防部长卡特上星期在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岛的行为正加快加深亚太地区国家与美国的防务合作。
许许多多国家公开的当然也向美国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许多国家因此希望与美国及其他邻国和伙伴国加强关系。
刚刚访问了越南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也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期间指出，中国的行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地区国家带到了一起。
中国的行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受到了该地区国家的警惕，这些国家寻求美国领头并与美国合作，他们正在前来谋求签署防务协议和添置防卫装备。过去许多年中，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添置这些装备。
同样出席了本届香格里拉对话的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程斌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的形势对中国很不利。
我认为非常非常清楚的是，地区其他国家不仅对中国不满，而且会越来越希望美国牵头采取对策，这不会让中国开心。
在几十个国家的国防高级官员出席的香格里拉对话中，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为做出辩护。即便如此，北京称不会改变其南海政策，同时指责美国挑拨离间，损害地区安全和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继续关注跟六四26周年纪念活动相关的报道。洛杉矶纪念六四事件26周年的烛光悼念活动星期四在中国总领事馆前举行。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对美国国会议员致函中国领导人一事表示看法。下面是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每年六四或者六四前夕，洛杉矶的香港论坛和其他社团都会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集会纪念。今年已经进入了第26年。前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和主要参与者包括前北京师范大学高次联的代表程真、前广场高次联常委会成员王超华，几乎每年都出席。他们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以及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今天致函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敦促他不要压制民众以及实践依法治国的承诺，表达了他们的看法。程真是前北京师范大学高次联的代表之一，对两位 国会议员的信，程真表示，
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封信。
程真指出，六四是中共无法遮掩的疮疤，只要不解决，其他的文明国家每年六四都会提醒中共六四的存在。但他认为中共已经不把六四当作一个丑事，所以他不认为中共会因为这封信而有所作为。前广场高自联常委会成员王超华指出这封信的关键，他说，
不管说当年的悲剧谁有责任，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说查明真相，而不是说掩盖。
王超华对习近平处理六四并不乐观，他表示，
在现在这个体制上他也做不到，所以对于他呢，我觉得最可能的他就还是陷入这个包袱之中，重复当年袁穆已经说过的，说就是我们已经查明真相了就是解放军的死伤人数比民众死伤还多，继续这种谎言。
在89年六四期间，上海大学生李达号召同学声援北京学运，他在1997年邓小平死后散发传单，要求平反六四，百年后被捕，一关就是14年。李达出狱后备受公安骚扰，还威胁他要置他于死地。李达4年前逃来美国获得庇护，他表示，
我不能忘记中国还没有民主和自由，最近年来呢，这个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呢反而恶化了，我们要把这个8964民主精神呢，让80和90的在大学的学生 overseas student 在海外的学生，包括在中国的学生，让他们知道真相，让他们知道89民主，我们这个精神永远传承下去，我们最终是能够在中国实行民主。
人权活动家郭宝胜在中国大陆曾因为纪念六四而入狱，他表示，
这份信非常有意义一个是在六四当天发出，再一个是在习近平9月份来美国之前发出，他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和海外主持公益的人士的声音要求呢为这个六四真名公布真相，而且解除封锁让中国融入这个普世价值。自从习近平新政以来各种人权事件呢这个不减反增所以他这个语气呢整个还是委婉的，他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告诉习近平，中国要获得国际大家庭的尊重必须要尊重人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官员最近公布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死亡人数，似乎显示出对目前的战略的信心，可是这个数字引起了进一步的疑问。下面是萨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黎与反伊斯兰国的合作伙伴协商后，美国官员有信心地宣称，
伊斯兰国目前在伊拉克控制的地区比成立时缩小了25%，人员和物资也受到严重损失。
星期三，布林肯副国务卿进一步大胆表示，自从盟国展开联合行动以来，已经打死了1000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根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斯兰国曾有32000名武装人员，这个死亡人数消灭了其30%到45%的战斗力，这似乎是对伊斯兰国的重创。可是尽管损失严重，伊斯兰国还是在伊拉克的拉马迪和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卷土重来。这仅仅是一个事例和数字，肯定不是我们判断军事行动成效的标准。可是美国到底如何评估敌人的力量，引起观察人士的担忧。
美国严重低估了伊斯兰国的实力和战略能力，
其中包括美国低估伊斯兰国的人数。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恐怖组织可能有50000名战斗人员，而且在不断扩充。
伊斯兰国显然每个月仍在从世界各地大约100个国家招募1000名军官。
美国一名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战斗人员被打死削弱了伊斯兰国的战斗力，遏制了他们的势头，可是这个恐怖组织仍然拥有强大力量。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波黑正在为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周末访问做最后准备，人们满心希望教宗将鼓舞波黑人加强团结。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主日弥撒期间，一个弹痕累累的大型木石字架将占据中心位置。1993年，波斯尼亚穆斯林部队攻占了波黑中部一个克罗地亚族天主教村庄，这座十字架受损。
十字架上有32个弹片洞和子弹洞，所以这个十字架真的是象征受难。不过受难之后是重生，我们得救。
波斯尼亚战争1995年正式结束，然而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之间的族群矛盾仍在发酵。
我们处在文化交叉路口，如果你看人数，可以看到天主教徒正在从这里消失。过去20年来，他们的人数少了一半，而且仍然在减少。
波斯尼亚克族人多数是天主教徒，他们希望教宗的来访能够给教会打上强心针，其他人则把教宗作为和平使者来欢迎。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我真心希望他将成功地把我们的政治人物引向积极的方向。
作为团结姿态，一位穆斯林木雕家被选来制作露天弥撒的教宗座椅，由当地塞族东镇教会50名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将在萨拉热窝拜访教宗。虽然人们普遍热情，期盼着教宗的到来，但也有人意识到他不可能解决国家的问题。
他的到访肯定是欢迎，肯定会增加人们对波斯尼亚和巴尔干其他地区局势的注意。不过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波黑人民和巴尔干人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内部事务和分歧。
在教宗方济各访问期间，波斯尼亚当局并不预计会发生任何动乱，但为防万一，还是加强了城市安全。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除非国会采取行动，一个在美国颇有争议的政府机构或许在6月底关门。下面是吉兰德的报道。
贝塞斯冰激凌从1861年开始销售甜点的冷饮，这使它成为美国历史最久的冰激凌公司。这家公司雇佣的员工最多时有30人，他们接受订单，并在费城一家热闹的商场里零售多种口味的冰激凌。总裁迈克尔·斯特兰奇是贝塞斯家族运营这家公司的第五代传人。为了保持公司生意兴隆，在进出口银行的帮助下，他把1/5的产品出口到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一种保险，这种保险保护公司免受外国客户万一不付账的损失。
我很担心他们不更新进出口银行的特许证。对我们来说，进出口银行让我们能够把正常信贷条件给国际客户，而同时让我们的生意免受风险。
这家公司依靠百年祖传配方制作高质量的冰激凌，复杂的搅拌和冷却过程在宾夕法尼亚州农村地区的一家乳品工厂完成。在那里，草莓和其他口味的冰激凌通过精心制作，包装在为中国客户贴好标签的9升多的木桶里，然后被送到超低温冷藏箱，使得产品在漫长的运输途中得以保鲜。飞机制造商波音也从进出口银行获得帮助，使得他制造的美国飞机可以更容易地卖给外国的航空公司。这种行为惹恼了总部在美国的达美航空公司。达美说，进出口银行的这种做法伤害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因为进出口银行帮助外国竞争对手在每一架波音飞机上节省了2000万美元。达美声称，对外国的航空公司来说，更低的融资成本意味着更低的票价，而更低的票价导致了本土航空公司达美的乘客减少，而这意味着职工就业机会的减少。达美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安德森把穿制服的飞行员和空服员带到了国会听证会。
我在这儿要谈就业机会，因为进出口银行拿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
安德森告诉国会议员说，不管之前的改革如何努力，进出口银行仍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不管国会的政治喧嚣， 89岁高龄的贝蒂·简·施特克勒打算继续享受红梅雪酪、冰激凌和开心果，一如他孩提的时候。他并不惊讶其他国家的人也喜欢这种冰激凌，不过在六月底以前，如果国会不能就进出口银行的角色和功能达成一致的话，这些冰激凌的出口就可能要减少甚至停止了。美国之音吉兰德费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二战胜利庆典红场阅兵结束不到一个月后呢，中国就对阅兵当中展示出的新武器表示兴趣。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负责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顾问科仁最近对新闻媒体表示，俄罗斯的传统武器买主中国已经对在不久前莫斯科红场阅兵中展示的新式步兵战车，特别是阿尔马塔式坦克产生了兴趣。有意购买这些俄罗斯新式武器装备的国家还包括了印度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科仁强调，这些新式武器装备不仅刚刚研制成功，而且造价昂贵。在5月9日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的红场阅兵中，俄罗斯展示了一大批新式的武器装备，包括阿尔马塔式坦克、装备在这种坦克底盘上的步兵战车、其他多种系列型号的步兵战车、自行火炮等。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之际，5月9日的红场阅兵除了有炫耀武力、展示俄罗斯的军事科技成就、提高国内民众凝聚力、对抗西方的含义外，阅兵仪式也可为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做广告宣传。中国经常同俄罗斯签订各种大型的武器采购订单。军备问题专家卡申说，红场阅兵中展示的许多武器都是首次亮相。卡申说，阅兵时飞越红场上空的新式战机都在展览和过去的阅兵仪式上展出过，比如双方正在谈判之中的苏-35型战机曾经在珠海国际航空展上展出过，并在那里做过飞行表演。因此这次红场阅兵中最引人关注的当然就是步兵武器，因为这些步兵武器装备过去从来没有对外公开，人们在阅兵仪式之前甚至不知道这些武器的外观。阅兵中展示的阿尔马塔式坦克最引人关注，这种坦克安装有战斗机上的雷达系统，乘员坐在特别加固的装甲座舱内，位置与炮塔分开，可大大提高战时坦克乘员的生存率。很多俄罗斯媒体报道，世界上其他的坦克都无法与阿尔马塔坦克相匹敌。主管军事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说，阿尔马塔坦克至少要比西方武器先进15年。但俄罗斯军备专家费根豪威尔的分析认为，俄罗斯的步兵装备都通过铁路运输，坦克的尺寸受严格限制，这使阿尔马塔坦克座舱狭窄，不便于操作，乘员非常依赖安装在坦克表面上的大量的摄像系统，降低了坦克的可靠性。也有媒体批评这种坦克造价昂贵，思维来自德国30年前的坦克设计。阿尔马塔坦克在阅兵前夕的一次彩排中曾一度在红场熄火，后被坦克牵引车拖走。红场上的广播员稍后宣称这是在排练展示俄军战车牵引技术。副总理罗格金说，这种坦克构造复杂，乘员按错了操作的按钮，造成这起事件，坦克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学者卡申认为，这些新式武器还需要经过大量的测试才能够装备部队，而对外出口还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卡申说，同许多装备一样，通常在开始时会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克服，然后是批量生产装备部队。目前仅有很少量的装备在部队中测试，我想需要过几年之后俄罗斯才能准备好对外出口这些武器。俄罗斯的总统顾问克仁说，这些先进武器将会优先装备俄罗斯军队，在这之后才能够出口。但其他的一些俄罗斯军备专家认为，如果外国买主肯出更好的价钱，也不排除俄罗斯先出口， 然后再装备自己军队的可能。类似的做法在国际军火交易中有先例。另外，也可专门为外国买主量体裁衣，对这些武器装备进行更改，利用国外的资金能够帮助克服这些装备在测试阶段存在的各种技术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